可是今天好像还要再热一天。今年我们从年初一直到现在，很快的三个季节就要过去。今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是接着去年我们的主题，去年我们说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今年呢，我们主要的题目、主要的负担，就是在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这个题目。我们从腓立比书四章里面，我们每一个季我们就来一段一段的讲解，也把它的主题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在第一季我们讲到，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说到的主题是让基督显大的心思，就是在各样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里面来喜乐，或者我们奋斗、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当保罗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受到人的阻挡的时候、人的抵挡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能够保持喜乐？因为他是心里面总是认为，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逼迫，只要让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开了，他说我就喜乐，而且我还要喜乐。这是保罗以基督显大的心思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的情形。第二季我们讲到，就是要像基督那样生命的性情，讲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性情，就是谦卑舍己，一切以神的意念为意念，他把他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就让他升高。虽然他自己存心谦卑以至于死，可是神把他升为至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让基督显大的心思，我们生命里面也有像基督耶稣那样谦卑的性情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生活里面再有什么拦阻我们喜乐的事情。第三的季节我们讲到是以基督为标杆的追求，我们也提到今天有很多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会得忧郁症？有许多的人得忧郁症的一个基本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目标放错了，他的期望摆错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期望一再的失望的时候，你就跌到了一个忧郁的光景里头。因此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而且呢，你的每一天的追求都能够有一个把握，它是每天在那里累积的，可以存到永恒的。如果我们认定了我们追求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花的每一天的时间往那里去标杆直跑，我们里面就会有神给我们的喜乐，因为你每天都在那里累积永恒里面的价值。那么到了今天我们来开始的第四章，这一章的主题是以基督为满足的喜乐，以基督为满足的喜乐。如果我们有以基督显大的心思，有学习基督那样生命的性情，并且以基督为标杆的追求，自然的我们就带到了以基督为满足的喜乐。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我还是建议你有你自己的圣经，我希望你打开来，而且有些重要的字当我讲解的时候，你可以在上面做记号。那么为了我们大家一起能够一起同心的来读，而且看的经文我们可以印象更深刻，我们还是打出来投影片。好，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七节，我们包括那个括号里面的字，括号里面的字我们也把它读，因为那个字是在我们翻译的时候它略掉的。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齐心努力，还有葛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注意到这里一开始的时候，第四章保罗用了一个所以，你如果注意前面一章二章三章你都还有印象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三章保罗基本上都是以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在许多人的逼迫里面，身体上的或者人恶意的攻击我，我都仍然以福音被传开为喜乐。我盼望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们能够同工在一起，能够为着神的国度来服侍来建造。到了第三章他又讲到，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我看着那天上要来的喜乐，我就可以轻看我今天在这个世上所有的劳苦。当他讲了这些的时候，其实保罗的心思里面，他写之所以写给腓立比书的教会，他里面有一个讲不出来的一个隐忧。你如果读整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发现充满了喜乐，可是在这几节里面我们发现他有一个使他喜乐不出来的一个原因。虽然在前面他一直在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可是他接下来讲的话有几节，他说有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两个姐妹，他们曾经在传福音的事上一起劳苦，一起齐心努力，可是今天他们中间有了问题，因此他在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其实反面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因为这两个同工在教会里面有了问题，所以使众人都失去了喜乐。我们如果从另外一方面来可以这样的体会。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腓立比教会为什么会使保罗这样的喜乐，他为什么这样的说你就是我们的，你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他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他就称呼腓立比人说，你们是从第一天到今天为止，你们与我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而且在第二章里面保罗也说到，我真是巴不得我的身体我的奉献也能够跟你们一起献在主的坛前，跟你们的信心一起献上去，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所以你看保罗他的喜乐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同工同心，而且我们有传福音的伙伴。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尝过这样的喜乐，你可能不太理解我所说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快乐，可是当你如果在做一件事情，尤其为着主的福音在做，你发现弟兄姊妹们能够那样同心的配搭，那种喜乐是超过你个人的一些成就的喜乐。昨天我们一天在教会里面，昨天早晨有年长者的聚会，我也看到有年轻的姊妹来同心合一的来服侍这些年长的，有30多位， 在那里有90岁的姊妹在这里过生日，我们给她唱生日快乐歌。我们看到弟兄姊妹那样的劳苦去订蛋糕去接送，可是心里面充满了喜乐。虽然这些年长的伯父母都不是他的他直接的亲人，可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充满了喜乐。昨天晚上更是有超过差不多有接近40个人在我们家里面，大部分都是福音的朋友。那么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虽然没有受邀请，因为实在房子太小了，可是他们主动的，也是我不能来，我知道你们家很挤，那么我就做了食物，我就送了食物来，齐心努力，同心合一。所以真的看到弟兄姊妹洗碗的洗碗，在那边看顾孩子的看顾孩子，在那边做见证的做见证，齐心努力，同心的为兴旺福音，那种喜乐是天上给我们的喜乐。弟兄姊妹，天成教会从第一天成立到今天，每一次我常常听到到我们中间来的福音朋友，他们受感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的进入点，他就是说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聚会，我们感到这里有主的爱，好像很快的就是一家人，许多人都来都能够同心的为着福音，看到各样的服事任劳任怨的摆上。弟兄姊妹，是真的是这样。所以保罗的喜乐是说，从头一天到今天，我看到弟兄姊妹们同心合一。昨天还不止在我们家，我知道在另外有一个团契，广东话的团契，他们在那里也在照顾一些习惯于用广东话来交通的弟兄姊妹。所以在各个团契、各个周间的团契、各个关怀小组，都是同心合一的在建立教会。所以这是保罗最喜乐的原因。可是保罗他在这里说到，今天我知道你们教会里面，你们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有同工，里面有了疙瘩。弟兄姊妹，当我讲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知道很困难，因为每一次不管我怎么在哪一个教会在哪个场合，只要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总会有人说他在讲我，或者他在讲他，他在讲他。是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许多人以为教会既然是这么圣洁，教会都是这么喜乐的人都在一起，可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还会有这些事情发生？请我们不要忘记，教会都是人，还是由一些罪人所组成的，对不对？只是我们这些罪人是蒙恩的罪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仍然有血气，我们仍然有我们的个性，仍然有我们的背景，有时候我们也会自私的不能够体谅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因着我们天然人的一些看法做法强调的不同，会造成一些困扰。可是很多的时候是由于误会来的。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除非这个人真的他特别的，我说奇怪好了，他要故意用话来刺伤你，或者不然很多的时候我们连一些讲话中间常常都是无心的，或者你讲的不小心得罪的人，只要大家能够把这个沟通一下把它化解掉，小事就可以变作没事了。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有时候心里面的成见我们摆在里面，就去想人家讲话是什么意思，就容易出问题。昨天晚上我说过，在我们家里面有聚会，我们到了时间差不多快6点钟的时候就应该按照这个时间就差不多应该到齐了准备要开饭。那我就听到有人说，哎，怎么某某某还没来，或者再看看谁还没有到。那有人就说，哎呀，该来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想？最好是没有想法，最好不要。可是我听到了，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你当着笑话来讲，我们轻松一点，你就知道说人有时候心思，有时候简直是没办法。有一个人请客，就这样来了几个客人到，他到了时间的这个主人出来说，哎，怎么该来的都还没有来？那在座的那几个人坐在那里，本来在聊天的时候，就有两三个人站起来说，那他想，那我是不该来的。那他站起来就走了。这个主人一看他们怎么有两三个人走了呢，他就说，他怎么说，他说该走的不该走的怎么都走了，他说不该走的走了。这下子剩下的几个人一听，那不该走走，那我是该走的了，所以站起来又走了几个人。他一越看，他跟他太太越看不得了了，怎么这样？他就跟他太太说，我又不是讲他们，我又不是讲他们。结果剩下几个人说，你不是讲他们，那你讲我们，又走了。我们用一个很轻松的笑话来讲，有时候我们在话语上面真的有时候你有时候越讲越奇怪，因为人的心里面你要怎么想你就可以想得很复杂。那其实在教会里面，如果是只是这么简单，因着一些话语上面的误会，我们还容易解决，笑笑就过了。可是有时候却比这个复杂的多。有时候我们会因着一些观念不同，我们会坚持一些观念，甚至我们会拿圣经来打架，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平常啊。你想这两位爱主的姊妹，他们从头一天到今天都一直是在传福音上面齐心努力，他们难道不懂圣经吗？那么最主要最难的就是常常为着我们爱主，可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我们这样来解释圣经，我们认为我们的敬拜的方式应该是这样，我们聚会的方式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会中间就是说，有时候很多把一些不是绝对的事情你把它绝对化，这就会造成困难。你有没有听到教会里面为着初期教会，今天没有了，时间过去差不多在200多年前的时候，有些教会里面不可以用钢琴，不可以用钢琴弹伴奏的。那今天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我想那个鼓能不能抬上来，那个很多地方会争论，对不对？啊，打鼓、敲拔、拿吉他，可能还有一些会争论。你能够想到200多年前的时候，为着钢琴，我们今天看如果没有钢琴，这个聚会怎么带？哦，人人可以拿圣经，圣经里面有的我们才做，圣经里面没有的我们不做。圣经哪有讲钢琴啊？没有钢琴，所以我们不可以用钢琴搬到聚会的地方来，都有圣经根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吵，要拿圣经吵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吵不完的。就是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不但我们人的心思里面有时候很多看重的，抓着一段经文来作为自己解释的立场，或者你没有从整本的圣经里面，或者从着我们传福音的角度，我们为着人的软弱的缘故，我们应该怎么做？你如果没有看到主的心意，以主的心为心，今天为什么耶稣去跟罪人坐在一起吃饭？那些法利赛人可以说，你他这个人他竟然跟妓女跟罪人鬼混在一起，他还说他是弥赛亚。如果我们没有怜悯到福音朋友的需要，我们没有站在他的地位上面替他想，他能接受怎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稍微迁就他一点，哪怕是有很多的哪怕很多的节期或者敬拜的方式，我们都可以造成教会里面吵架吵不完的原因。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那么我们来看怎么去解释呢，怎么去调整这样的方式呢？你说哦，我们大家坐下来沟通， 有时候就是怎么沟怎么不通，对不对？因为脑袋里面已经是花岗岩的脑袋，你就认为你是在为真理而战的时候，沟通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我们先看这个经文里面保罗怎么处理。保罗第一个，他是用劝，他帮助，他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要一起劝，我劝有阿爹和群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来帮助这两个女人。保罗的第一个立场，他用劝，用帮助，他没有用讲理，他没有教你过来，两个过来，我给你讲一篇道理。当然在我们的劝里面，在我们的帮助里面，我们用一个温柔的心，我们可以把神的真理，把神的话解释出来。可是保罗在这里，他并不是评论，并没有定罪，一直讲是非是讲不清楚的，弟兄姊妹，一直来评论谁是谁非，只有使得事情更复杂。很多的情况因着时机，因着背景的因素，我们看的角度，今天可以这样子做，可能到了明年情况改变了，就不适合这样做。所以当我们如果一直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坚持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在争执里头。我等一下会讲什么，不是说不坚持，有些东西要坚持的，你还要坚持。但是只有当我们往上看，当我们的眼睛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挂了十字架，他所成就的就是要使人跟神和好，在人跟神中间有平安，而且要使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有平安。你知道这个喜乐，我们说以耶稣基督为满足的喜乐，喜乐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平安。平安跟喜乐是分不开的，平安跟喜乐是分不开的。你没有平安，你与神没有平安，你与人没有平安，你与自己没有平安，你不可能有喜乐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使我们与神和好，而且他要使我们与外邦人和好。所以我们仰望耶稣基督，而且我们往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里面多体会的话，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中间有难处，其实我们心里面真是怜悯。我在这里讲的时候，不是表示我没有难处，就是今天我相信仍然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对我跟我中间会有一些难处，这是免不了的。可是我常常发现，就是说在我的心思里面，我到底是不是坦然的来面对神，我是不是坦然的要放手有很多事情。至于每次跟他走过擦肩而过，我跟他点个头，他把头回过去不理我，那到底我应该怎么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你生活圈里面，你的亲戚朋友里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求神先在我们里面反省，你有些不协调，同工之间，或者你跟亲人中间的人际关系，有时候你必须要放手，要等待神的时间表。你也不要被这个东西，你只要自己在神的面前，你知道你愿意和好，你问心无愧，你愿意原谅他，你愿意求他的原谅，那么如果事情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就试着放手。你不要老是被这个东西来捆住你，使你日夜的痛苦，那不是神要我们活着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先对付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帮助，我们是要善劝，而且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中间有难处的话，我们真的有怜悯的心，知道他们落在愁苦的里头。第二，保罗在劝这个弟兄姊妹和好的时候，他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 就是齐心努力。我们看到保罗他用的方式，他所想到的就是提起我们大家一起感念，我们要感恩，想起以前我们曾经在一起同父一轭。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体会有多深，在困难的时候，在你最就是说你最没有成就的时候，很需要人能够来体谅你，体会你，来支持你。在生命中，你曾经会有一段时间有人跟你同甘共苦。今天很多的夫妻他们都走过这样的路，对不对？以前我们做学生或者我们刚刚毕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成就，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一起结为夫妻呢？那时候他看中的也不是我的成就，也不是看中我的财富，可是我们却能够在这样困难的底下，我们一起来奋斗，一起成立家庭。我们要常常感念这个恩情啊，弟兄姊妹。今天好多的家庭到后来成就有了，事业有成了，年华老去了，我们就分了，实在求神怜悯我们。我曾经听到一个弟兄他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享，可是确实很摸到我的心。他说他有一天晚上跟他太太坐在饭桌前一起聊天的时候，因为已经空巢期了，家里孩子都走了，他平常跟他太太也是听坑坑哭哭的，有时候常常也是为了一些事情拌嘴，看法个性都不一样。可是那一天当他们坐在那里谈一个事情，他太太突然站起来打开那个壁橱的柜子要给他拿一点东西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他太太，他抬起头来一看，他看到他太太的头发都白了。他说在那一刹那他突然愣住了，前几分钟还在为着一件事情在那里争执，可是他现在突然看到他太太的白发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抽痛了一下，突然他想他为我付出了所有的青春，他感念以往的恩情，突然在那一刹那之间，他觉得他亏欠他太太的太多太多。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为一些事情争，夫妻中间争，甚至我们同工中间争，你跟你同事老板中间争，其实你如果能够想到说，当初我进公司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来帮助我，当初我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同心合一，我相信我们都感念以往的恩情，我们一起齐心努力过，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争执放在一边。我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也有许多的难处，可是最使我常常痛心的就是曾经在一起服侍的同工，有时候会因着一些做法看法个性不同，坚持真的有时候就放不下。最近我常常在想，尤其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想起那些曾经跟我一起同心合一齐心努力的同工，心里面有时候充满了亏欠，心里面充满了亏欠。曾经我想到有一位弟兄姊妹，尤其有一位姊妹，当我们天成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教堂，在我们家里开始聚会，后来人数多了，我们开始去租，神也是带领让我们借到了 Tenafly 一个很好的教会，可是我们那个时候要用下午堂聚会，所以早上呢就有一些同工们，我们在一起为着下午的聚会一起祷告，一起慕道班的同工 我们就一起追求，一起把今天下午要讲什么题目，要怎么样跟弟兄姊妹跟慕道朋友来关怀。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同工，然后到了12点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因为下午2点才聚会，所以有带菜的，我们就一家带一道小菜。那我就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家，为了要剁一只鸡还是什么烤的鸡，有位姊妹一刀下去，还是切一个什么东西忘记了，把她的手切到了，当场血流如注，我们就马上赶到 Inglewood Hospital 去看望她，为她祷告。后来因着一些事情，跟这位姊妹中间有了一点误会。我有时候常常在想，当然后来很感谢神的恩典，当他们后来搬家离开的时候，没有带着这个伤痕，这个伤痛，当然事情造成的就是造成的。可是当他们离开教会，因着神的带领到别的地方去，倒不是吵架分开啊，是神的带领，因着工作的缘故，因着搬家的缘故离开了。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仍然感念以往在一起同心合一齐心努力的光景。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多想多怀念，今天你能够跟几位同工，我们能够在一起同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天涯海角，你从四川来，我从福建来，你到美国已经30年了，我今天是因为看望儿女才来到这里。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都是陌生人。可是今天因为神的恩典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可以为着福音齐心努力，求神把我们的眼光多看在天上。我们如果有一些里面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做法有不同的，我们为着主，我们愿意放下来，我们放下来，如果不是绝对的真理的话，我们放下来。这是保罗他来劝弟兄姊妹和好的一个要点，他要我们感念以往同父一轭齐心努力的。第三点，他们的名字都与我一起记在生命册上。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他保罗想到的是在生命册上，他不但回头看以往的事情，他看以往的恩情，他往前看，往上看，看到我们将来在生命册上的情况。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你相信你认为神在那里会问你一些是是非非的事情吗？你可能会跌破眼镜，有一天你跟着那个同工，你今天你们在地上，你们为了某一件做法某一件事情在那边吵得半死的，吵到有时候分家的，有一天这两个都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们都是为着我的缘故你们在那里传福音，可是你们所看重的那些为了那些小事情，可能都不足以计较，可能你在天上连提都没有提，天上的记录完全都没有。弟兄姊妹，在永恒里面，仍然神所要我们所看到的，神要给我们，尤其在基督台前，你看到神看上的是我们的忠心，我们的爱心，我们对他的信心，那是可以留到永恒的。当然是我们有一些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一些能够引起我们痛苦的一些争执，使我们伤心的，其实到天上你都记不得了， 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说到，我们有一天在天上，我们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姊妹，让我们定睛在生命册上的关系。今天我们能够留到天上的就是爱，甚至保罗说有一天到我们在永恒里面连盼望都没有了，因为盼望不需要了，你已经见到了神了，盼望已经有了实体的，连信心也不需要了，因为信心你那天已经看到面对我的神的时候，信心也成全了，那一天长存的只有爱，在永恒里面只有爱，你愿意在爱里面能够与人和好吗？这是保罗他所用的智慧，他处理这些事情的教会里面的这个隐忧，他所用的方法。那么要怎么样恢复喜乐呢？恢复喜乐的秘诀在这里，保罗说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谦让的心，我们中国人也很好的话，很简单，退一步你就海阔天空，对不对？你只要愿意谦让谦卑，你愿意退，不再坚持的话，对自己对人都是一个 break， 都是一个 relief。 当神知道我们有一个谦让的心，而且一无挂虑，我们要一无挂虑。弟兄姊妹，这个一无挂虑啊，讲起来简单，对不对？我们都会讲不要挂虑，不要，可是我们都知道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80岁的老翁都做不到。可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你知道一无挂虑这个事情有很有意思的，我看到一个人这么在上写的一个统计，他说我们所挂虑的事情有93%，我不知道他这个三字怎么出来的。他说90%，我来讲好了，90%的事情是不会实现的，不会照你所挂虑的成就的。你同意这个话吗？有10件事情里面有9件事情你挂虑的，它是到时候不会发生的。最近我就在挂虑一件事情，因为我前两个礼拜去办签证，去想要办到中国去的签证，他给我了一点要求要我去保，所以被退回来。我才发现我的护照我没有去注意是没有过期的，到明年5月过期，可是我护照原来都盖满了，都没有空白页了，这个是没有想到了，所以要继续重新弄。那在寄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心里面就会想，这个护照会不会寄掉，他什么时候收到，他寄回来的时候会不会把我又退回来，又说我这个栏没有填，到时候我收到这个护照的时候时间还来得及，来不及照我预定的行程去办，我收到护照的时候我再去买机票的机票会不会涨价。你这个脑子转得好快，你知道吗？你做这样，你不需要发任何功夫，一个问题克服了，第二一个问题又来了，第三个又来，你可以永远的忧虑下去，你可以永远的挂虑下去。弟兄姊妹，应当一无挂虑。你不要讲这种小事好了，你还有更大的事。哎呀，今天要生孩子，这个孩子将来怎么养？你开始肚子大的时候就在想这个将来怎么养，要不要去做测试啊？到时候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呢？这孩子有没有动呢？他的大学怎么办？他将来我们家院子里面如果有口井的话，他走去那边掉下去怎么办？哇，你会想的千种的通通进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恢复喜乐，保罗说应该有谦让的心，应该一无挂虑，但是要怎么样做呢？保罗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哎呦，保罗讲的好简单了，只要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我们是那是所有的办法没有了，用尽所有的办法，那是最后我们要祷告祈求和感谢。 我们不是讲保罗说只要就这么一件事，就这个，只有这个方法。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祷告、祈求、感谢给他分开？祈求我们都很会，每个人祷告99%的人祷告都是祈求，祷告里面都有祈求。比较少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多，你只要受了教导，你懂了就会感谢。一开始先感谢，为着很多事情感谢。保罗在这里其实要告诉我们的，当然我们知道祈求是需要的，神也乐意我们向他祈求，神也乐意听我们的感谢，我们知足。哦，今天公司上个礼拜五我们弟兄们在交通的时候说，有个公司弟兄的姊妹工作的公司已经裁员裁到第三波了，裁到第三波，哎呦还没有裁到他们。哦，感谢主，对不对？感谢主。我们你如果为了怎么又裁第三波，什么时候是第四波，你也可以永远的忧虑下去，挂虑下去，痛苦下去。可是凡事借着祈求，那我们就一起祈求，我们就一起感谢。可是在这里我要强调什么叫做祷告。弟兄们，祷告这是我们一辈子讲不完的功课，讲不完的课题。今天我只能够就在这里，我只提到一点，提到一两点简单的事情。这里祷告，其实保罗在这里提到的祷告是指的，他着重的是双向的沟通。他着重双，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后面说，你只要这样祷告的话，神就会将你们所要的告，我们把所要的告诉神，那么神也会把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双向的，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要的告诉神，可是当你安静等候神给你的答复的时候，神会赐给你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出人意外就是神界的圣灵会感动你。我们中文翻译说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其实这句话我稍微简单的写了几个英文，这一句话你从另外的英文的体会，它是说当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神就会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的心情，这个 heart and mind， 一个是我们灵里面的体会，一个是我们意志上，我们心思里面的，我们的理性，我们理性跟我们的感性，我们的 hearts， 理性是感性啊，理性跟感性，神都会在这方面来引导我们，给我们一些出人意外的平安。有许多的人也提到了，真的他们遭遇到许多难处的时候，他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真的体会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们还记得，我们中间还记得去年感恩节，如果你来这里参加感恩节的特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有位姊妹，是不是她怀胎怀了7个月，一直盼望这个小孩，怀胎怀到了7个月，最后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存活。那位姊妹在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她突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她简直是痛苦，非常的难过，在电话里面哭，在电话里面祷告，然后出了医院到我们家来陪着她。可是我那天非常的感动，就是当她把她的心思、她的难过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最后他也献上他的感谢的时候，他那天在众人的面前他说，我感谢神，虽然把这个孩子拿走，把这个孩子拿走，可是我知道他对我身上有他最好的美意。弟兄姊妹，这种心情，这种理智是超乎人、出人意外的，你不可能用理智来解释的。可是当你越听进神，越跟神有双向的交通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平安和喜乐。 而祷告的目的，另外讲到让我们认识祷告的目的，它不是只是停在问题的解决而已。我们通常我们祈求就想要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照我的方式解决，最好我把我要的告诉神，呈上去神盖个章就好，其中为什么要这样求，什么都不要问，最好。我们常常我们对祷告的认识就是这样，可是神要我们学习祷告这个双向的这个沟通这个过程里面，他是要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我们更深的经历神，进而明白顺从神的心意，来然后来改变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让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有更多神性情的彰显。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祷告有这样的认识，对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知道不是照我的意念，我大可以因着爱我的父神，因着耶稣基督他在有圣灵帮助我，我可以祈求他，我尽量的像小孩子一样我来跟他要，没有关系，你不要认为你要的很幼稚，没有关系。可是当神有没有答应你的祷告，给了你什么，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接受。今天就是神允许我这个公司在这个时间把我裁员了，我在神面前难过难过，我在可以跟神面前哭诉没有问题，可是仍然在神面前不要失了信心。而且等到神再给你开一条门的时候，你甚至在你现在你还不要看到神给你开那条路，就在你等待的光景里面，你能不能操练，你就在这个时候来感恩。因为上个礼拜五我们弟兄们在提到这些代祷的事项，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被 lay off 的经验，生活里面你遭受到的痛苦也有很多，实在是真的是很难过了。可是我也相信我们靠着神，我们也都经历这些难处都会过去的。我们常常在难处里面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有一位弟兄讲得好，他说每一次经历这个难处的时候，就让我跟神中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一天有弟兄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神跟我们中间好像神有根绳子，神那边他从神在天上垂下一根绳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我们抓住这个绳子，这是我们跟神中间的连结。可是每一次我们有时候我们犯罪或者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好像这个绳子就断了。可是断了，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悔改或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又把这个绳子接起来。可是你想想，这个绳子从断掉到他被打一个结接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距离就更近了一步？所以当我们每次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难处，一次一次好像你远离神，你对神失望，可是当你靠着神的恩典，你又回到神的身旁的时候，我们打了结，一个结打，你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近。弟兄姊妹，神是照顾我们的神，神是爱我们的神，他希望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越来越像神。旧约的先知们的祷告，你去注意的时候，他们跟神祷告，他们都说神啊，主啊，仆人静听，有没有？你说什么仆人静听？今天我们祷告最大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出乎掉的地方，就是我们请神静听，我们很讲完了我们就拜拜，我们就走，弯位，我有事情找你，没事你不要打电话给我，就是弯位，求神改变我们啊！因为神真的是我们必须要来顺服的心，我们能够领受神借着环境，借着你每天的读经，借着弟兄姊妹，甚至借着主日信息今天跟你说的话。好，最后我们要讲到生活的应用，因为今天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讲到教会里面有这些难处，所以我想这个是 我们在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同工的过程，不能避讳不讲的。所以让我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摆在生活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不是讲是非，把是非搞定了就能够解决问题，更何况有些情况会因为立场、时机、背景等等会复杂化。可是我们可以抓到最简单的原则。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他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那教会里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那更多，我们这个200个人教会就已经有很多问题，他们人家2000人的教会那更是麻烦。可是他讲了一句很通俗的话，我觉得这些通俗的话都是经验里面累积出来的，这个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上。我今天不是只是讲教会里面，我是借着教会的这个事情来讲到我们家庭，讲到我们个人每一个人身上。他说，小事变大事会产生问题，一个小事你变大事一定产生问题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哎，什么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他又不是讲我们，你把小事变大事就出问题，大事能够把它变成小事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很简单，我们有时候用很简单的这个事情来记。那什么时候这个大事小事如果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它都是好事。可是什么时候你抓着这个大事小事，你抓在你手上，它肯定变成坏事。就算它是大事，你儿子要娶媳妇，哎，这怎么是小事，这是大事。你坚持你要插入或者你要管啊，当然父母都要管了。我相信我讲的轻松，我当时女儿要嫁的时候，我也管很多啊，我也在那边很挣扎。可是当你把这些大事小事你要抓在你手里，你不肯放的时候，都会变作坏事。可是当你把大事小事你愿意交在主的手里的时候，会变成好事。圣经里面怎么来讲了好些事情，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只列了4点，简单的，今天不讲这个，以后有主要的，有时间我们再讲这个。可是这里给大家一个观念，第一个，圣经保罗说被人论断是小事，被人论断，人家批评你，他说那是小事。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弟兄姊妹，被人论断你不要太看重，当然我们有错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反省初步的反省是必须要有的。可是如果对方不放手，你一直继续在论断的时候，一直继续在讲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天大的事，因为将来论断的乃是神。第二，我们得失争执是小事，真的，为什么我们为了一些小事情要在那里争啊吵啊，甚至告到法庭上去呢？得失争执是小的事，而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是福音救恩是大事。神在以赛亚书里面甚至跟先知说，我们是雅各众支派的复兴，是以色列人得保全。他说在我的眼睛里面看来还是小事，可是我却需要你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今天在历史上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样的复国，对神来讲，在人类来讲，这是惊天动地，这是真的不可能的大事。可是在神说让这个以色列民族再复兴再复国，对我来讲都是小事，我的大事乃是让福音传到地极。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生死意义那是大事。神说到神要救我们，不但在过去我们救我们，而且在今天救我们，而且在将来还要救我们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所以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显大，让基督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看，在生活里面被人论断得失的争执，不可以 let go， 交托给神， 可是福音跟生死，这在神里面，在他心目中是大事。我们是不是把大事看成小事，把小事看成大事，这可以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喜乐。最后我要回到我们刚刚讲到，那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就不要辩论算了，你讲的都好，大家和浆糊啊。你讲耶稣是天使中的一个也可以，马马虎虎。你讲没有天堂也马马虎虎。不是，将绝对的真理当作相对的真理来讲的话，会使得信仰变质，变成异端。所以我们有绝对的东西要把握的。如果你把相对的真理当作绝对的真理要来吵闹的话，那只会使得心胸狭窄，造成分裂。什么是绝对的真理呢？就是讲到基要的绝对真理，有基要的神论、救赎论、圣经论等等。不是说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带人进入天堂的，这个是牵涉到关于神的救恩。不是说耶稣基督是个伟人，他是个完人，我们效法他的精神。这关于神到地上来的救恩，关于圣经里面是不是到底是圣经里面是神话，是不是都是有一些是编撰出来的。我们对于这些最基要的绝对的真理，保罗说我们要为主所交付我们的真道，一次就交付我们真道，我们要竭力的争辩。在这些绝对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要不能妥协，不能妥协。今天早上有姊妹从外地来看望我，刚刚我们聚会前她还在讲到她准备过不久要回到国内去。她讲到他们那个乡下的地方的时候，她听他们讲一些福音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福音聚会，就是好像她说他们加了好多的东西，加了好多的东西，似是而非。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对于绝对的那神神的信息，我们可以不明白，我们可以不然。比如说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圣哉圣哉圣哉，你说三一的神到底是个三，怎么又是一，一又是怎么个三，你可以搞不太清楚。那我们可以尽可能的讲解清楚，那个都不能够，你不明白不表示那个不是真理。所以当我们求神真的让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他们是一起在永恒里面，他们是同一合一的一个真神，而且为着我们的救恩他赐给我们的圣经，这些是绝对的。绝对的真理数出来的时候，没有几个指头可以几方面数的，没有那么多，不是那么困难。可是相对的真理呢，相对的真理就是我们不要去坚持，相对的真理就不要辩论，不要论断，不要轻看。保罗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来看到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当在那个时候，保罗在当时的教会里头，犹太人犹太教刚刚从犹太来信了基督，可是他们对在生活上有许多什么可以吃啊，什么节期可以守啊，什么事情可以做啊，在那里吵闹不休的时候，保罗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给他们。他写的告诉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四章的一到六节在这里，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心里要意见坚定。好，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是保罗给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则，不要论断， 不要辩论，不要轻看，而且双方都不轻看呢、哦。不是说只有一方不轻看另一方面，是说吃的人不要轻看那个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要轻看那个吃的人，都不要轻看，不要论断。可是个人要意见坚定，这什么意思？哦，每个人都要把守自己的立场，绝不让步，是不是这个意思？要意见坚定，这个翻译很不好，这个地方翻译很不好。我以前我相信我跟人家会吵架，会拿圣经吵架，大概就是被 misleading， 被这个意见坚定。今天我越来越去查的时候，我越读了这个说个人要意见坚定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心里面很清楚你在做什么。今天你吃，你知道你为什么吃；你今天不吃，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吃；今天你看这一天你守这个日子，你知道我为什么守；我不守这个日子，我知道我为什么不守。每个人自己心里有把握，可是你不要去骂，不要去讲，不要拿这个东西，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定别人的罪。最近宋弟兄，宋医生离开我们的宋弟兄，他到了加州去参加一个教会，他也要我问候弟兄姊妹，他很喜乐。他那个教会，他说啊，也是小小的，他说他在那里很快融入。他一个多礼拜前给我打个电话，他就跟我讨论这个事情。他说他听到他们牧师那天讲到，就讲到题目叫做专为主活，专为主活。他说他牧师就讲到了这一段经文。他说这些事情其实我在天城你们都讲过，讲台上都讲过，可是那一天因为那个传道人把它当作一个大题目摆在那里讲，所以他就整个都收在一起，就听得很清楚。你知道他们教会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引起他们牧师牧者要讲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开始他们的场地，他们要执堂，在考虑，不是，他们要分堂聚会。他们觉得说教会里面有英文的聚会，有中文的聚会，那么希望说有些人为了一些人的方便，比如说有些做餐馆的啦，或者什么，因为洛杉矶嘛，那么各样的环境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打算开一个礼拜六晚上的聚会。就有些人礼拜天不能来，不方便来，他们说我们用礼拜六晚上聚会。哇，这个不行了，有人圣经就拿出来了，礼拜六，那你又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了，守安息日，是不是？都是爱主嘛。那个牧师就用着这个机会教导弟兄姊妹，他说你们有没有人因为参加礼拜六聚会，礼拜天没有参加聚会就心里不平安的，有没有？哎，很诚实，也有人这样嘛，对吧？那有没有人觉得说我参加礼拜六聚会，我礼拜天不来我也心安理得的？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呐、啊，也有一些人、啊。其实那我就注意到那个传道人就说：“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知道的，他日日都一样。你知道，其实也没有人说你礼拜六参加完聚会，你礼拜天就不要来聚会，不必来聚会，对不对？你礼拜天聚会的人，你就不要论断礼拜六他那一段时间可以来聚会，同样一样来敬拜主。当然，尽可能的我们。”能够在礼拜天一起，可是有些特殊的职业，有些特殊的方法，你多给他一个机会，他礼拜六来聚会有什么不可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辩论，不轻看，不论断，这是指相对的真理做法。可是对于绝对的呢，关于神的信、神的救恩、圣经的无误，还有神的本性，我们不能够坚持，我们不能够妥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合一不等于统一，听得懂这个话吗？合一 unit Unit 合一不等于统一 Uniformity 所有军队里面穿制服的那个叫做统一，那个不一定叫合一。合一是我们虽然表现不一样，来自是五湖四海，可是我们为着神的心，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做法里面，我们同样为着福音的缘故。求神恩待我们，在灵命成长的事情上，我们要跑，我们要直跑；在信仰上面，我们要站立的稳。而魔鬼他就用尽千方百计，要使我们中间争执，使夫妻中间为了家庭的小事在那里吵，使教会中间、同工中间也能够因着看法做法不同，不能够彼此接纳。求神给我们把他那个平安赐给我们，是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往上看，往过去以前的恩情，感念神给我们的恩情，一起共同度过那些困难的日子；往前看，看到那摆在天上的喜乐，让我们同心的来奔跑今天在世上的路程。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带领我们到今天的地步。主啊，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今天能够结为夫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教养我们的孩童，养育我们的孩子。主，这实在是你的恩典。你带我们中间的每一对夫妻，主啊，经过许许多多艰难的日子，我们今天要怀念，真的感谢你给我们到今天还连在一起，靠你的爱。很多时候我们靠人的爱是没有办法的。我也感谢主，让我们这里200多个人，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从同一天到今天，你把得救的人数一直加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为着福音齐心努力。主啊，你来带领我们超越我们为着一些相对的真理在那里所可能引起的争执，让我们真的是以你的心为心。恩典的主啊，保守教会的见证，真的让这个教会也能够成为主的喜乐，也能够像冠冕一样的呈现在主的面前，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